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1回。这位银阶木灵变身成巨人之后，面上再无原先的木然，显示出的神通更是逆天至极，韩立所有的攻击都丝毫效果没用的样子。韩立呢，也是神色骇然异常，这才知道还是低估了银阶木灵和炼虚修士之间的巨大差距。修炼过众多法术的他，自然知道自己的神通不能用区区的修为境界来简单的衡量的，但以前对自己可以和何等境界对抗，心中呢一直没有多少把握的。化神期修士那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而炼虚级别的修士在天渊城时却没有什么对阵的机会。而这一路走来，韩立在见识过炼虚级别的叶楚和陇家修士之战后，自认神通全出之下，仿佛也不弱于他们的，甚至呢，若是碰巧遇到被自己克制的功法，反败为胜也都是大有可能的。早知如此的话，在初次碰见那影族的赤影的时候，他无需动用噬金虫，似乎依仗强横的功法也可以大战一场的。这一次会面临如此大敌，也是他自知没有办法摆脱银阶木灵神念锁定，不得不占据地势之力，抢先布下大更剑阵，准备呢拼命一战。否则他脑袋有毛病啊，才会和境界如此悬殊的存在直接硬碰。但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这位身负重伤的银阶木灵的厉害还是远超乎其预料的。施展出眼前大神通之后，竟然任何秘术宝物都没有办法伤害，也同样增长到极其可怕的地步。这种神通也未免太逆天了，眼前也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一试了。若是同样无效的话，他也只有动用雪影盾能逃一会儿是一会儿了，看看是不是能在途中另有什么机缘死中求活。反正他绝对不会乖乖的束手待毙。韩立心中各种念头飞快的转动，面孔异色渐渐消失，目光呢又重新的阴厉了起来。他也不多说一句话，背后风雷翅突然一颤，接连闪动数下，顿时啊双翅上青白电弧狂闪缠绕，随即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拳头大的青白色的雷球。这些雷球啊是电光弹跳，噼噼啪啪之声大响。而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凝重的两手一掐诀，两侧青光一闪，突然浮现出四道一般无二的青影出来，同样的背后带翅，两手掐诀，有点意思。绿色巨人见此却嘿嘿一笑，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五道青影面色一沉呐，身形一晃，竟化为了五道白丝激射而出，但是在途中一晃又同时一闪就不见了。木灵所化巨人大笑一声，一只大手蓦然朝一侧数丈远处一拍，轰隆隆一声巨响啊，顿时附近空间竟仿佛一下子爆裂开来，扭曲变形起来，并马上浮现出了十几道细长的白森森的裂缝出来。数道青影一闪，从里面一个踉跄浮现而出，巨大手掌只是一抓，一股无形巨力一扫而过，这数道青影一一溃灭的凭空消失了。显然呐，这些都是韩立施展神通变化出来的虚影而已。同一时间呢，巨人头顶处黑光一闪，另一道青影从虚空中闪出，悄然的向下方一扑。但是木灵所化巨人却似乎早就预料到一般，蓦然一扬头颅，口中喷出了一道翠绿色的光柱出来。此光柱有水缸般粗大，并且奇快无比， 结果那道青影根本来不及躲闪分毫，就被迎头一击而中。顿时啊，一声惨叫发出啊，青影一个踉跄被一击而飞，巨人脸上呢露出了一丝冷笑。就在这个时候，其背后近在咫尺的地方忽然紫光大放，又一道人影不可思议的诡异的浮现。袍袖一睁，顿时啊，数百金色光点激射而出，绿影赫然又是一名寒吏。如此近的距离，即使巨人马上察觉到了青影的存在，但是也来不及阻止分毫了。只听到雨打芭蕉一般的噗噗之声大作呀，顿时金色光点全都击到了巨人的后背之上。巨人惊怒之下，口中一声低吼，另一只绿色大手诡异地浮现在了韩立的头顶之处，气势汹汹地一把捞下。韩立倒也不慌，背后双翅一展，就要闪入虚空中而走。但是巨人一声冷哼啊，抓下大手中两根手指，蓦然一弹，顿时两截手指一颤射出，随即一闪消失了。片刻之后，两道绿芒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洞穿韩立背后双翅，刚响起了雷鸣声，是戛然而止。韩立终于大惊，刚想再身形一动另行飞射遁走的时候，却已经迟了。空中大手灵光大放，他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化为了金刚般的存在，以他一身巨力也不由得一滞后才勉强地挣脱而出。但是就在这么一耽误，绿色大手就一把将其拦腰死死地抓住。绿色巨人的力气之大，竟不在他之下的样子。巨人随即呢，脸上阴沉一笑之下，目中露出了一丝暴虐之色。他五指一用力，大手绿光流转之下，就要活生生地将韩立捏成肉饼。韩立脸色大变，口中默然念念有词，身上青光流转不停起来，五指中身躯一亮，整个人仿佛纸扎的般被一捏而碎，化为了点点的灵光。这些灵光往附近空中一凝，化为了一张青色的符箓，骤然之间一卷，朝远处激射而去。巨人神情一凝，露出了意外之色。数十丈外，空间波动一起，韩立呢就从虚空中闪现而出，脸色有些发白，但一招之下就将青符收到了手中。在刚才千钧一发的时候，他竟然施展了化灵符的替劫神通，瞬间将自己的身躯用灵符替代转出，真身呢则一下子到了此处。经过如此多年的陪练，这化灵符的神通自然也远非当初可比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个时候，高空中被巨人喷出光柱击中的人影也是忽然一动，一身狼狈地落在了韩立附近，其身上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异常，但是却一扭手冲巨人这边诡异一笑，赫然是另外一名韩立。巨人双目一眨，不禁露出了惊疑之色出来，但马上出现的韩立电光一闪，然后体型骤然之间缩小，竟化为了一头乌黑发亮的半尺高的小猴，竟是提魂兽。韩立刚才攻击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出此兽，并变换成了自己的模样，一同进攻过去。银阶木灵一时不察呀，竟然真的分心被吸引了过去。而韩立呢，却在提魂兽的掩护之下动用了这化青符，悄然地遁了过去。否则以对方的神念强大，韩立也真没有什么机会能栖身巨人如此之近的。绿色巨人隐隐地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 再一回想起韩立袍袖中射出的那些金色光点，蓦然脸色一沉，向背后一抓。人数合一之后，固然让木灵身躯变得如此强横，但是感应却变得迟钝许多，因为他原本根本就不相信对方真有手段伤及自己的。结果大手一抓而过呢，往眼前一放，赫然出现了数只寸许大小的金色甲虫，一动不动地趴伏在其手心中。这是什么？绿色巨人愣了一愣，随即五指一握，再一分开，几只金虫却安然无恙。他脸色蓦然大变了，远处的韩立见此却绿色一闪，神念冲某些东西突然一催，顿时巨人背后金光大放，一只半尺大小的巨大甲虫是诡异的浮现而出，一下子爬满了巨人的半面身子，同时狂噬起来。韩立看似面无表情，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虽然这噬金虫号称无物不噬，但是在人界的典籍记载当中，此种灵虫却被沐浴之类宝物所克，而眼前的这位木灵族人施展的人数合一神通实在是古怪异常。对方躯体虽然酷似大树，但是否真属于所谓的木类宝物呢？巨人口中发出痛苦异常的一声惨叫，两只大手拼命地朝背后拍打起来，其背后巨大的金色甲虫一口接一口地吞噬不停，原本看似坚不可摧的晶莹的躯体，在这些巨甲虫声中却毫不费力气地被撕裂而开。数百只巨虫同时啃噬下，绿色巨人纵然反应迟钝，也一下子感受到了撕心裂肺一般的剧痛。韩立大喜啊，袍袖一抖，将提魂兽收起来之后，就周身青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破空而走。纵然噬金虫能对付对方，但是他这位灵虫主人可禁不住对方拼命一击的，自然远远逃遁最好。噬金虫，成熟体噬金虫，你竟然有这种妖虫！远处传来了巨人恐惧的吼叫，似乎见到了最让其害怕的梦魇。随即爆裂之声不断，一道道绿光瞬间闪遍了大半的天空。韩立呢，头也不回，一路狂奔而走，转眼之间就到了天边的尽头处，遁光再闪了几闪之后，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片刻之后，原先战斗之地，一个巨大的光球腾空飞起，同时朝另一处天边落荒而逃。绿光中隐隐的有一残缺不全的巨大的人影，后面呢则有一团金色的虫云紧追不舍，二者一前一后，看飞离的方向却正好和韩立相反的样子。但是没有过多久，金色虫云就嗡鸣着盘旋飞回，不但体型已经缩小到了寸许大小，并且虫群凌乱，一副散漫异常的样子。好在啊，这些噬金虫遁速仍然丝毫不慢，风驰电掣一般的从附近空中呼啸而过。在千里之外的某处乱石下，韩立呢脸色发白，盘坐在地面上，正拼命地催动虫群向其飞来。现在的他神念消耗之大，实在是非同小可。当韩立望见从空中急坠而下的金色虫群的时候，终于无法坚持的身形一下子瘫软在地，同时双手抱头地发出了阵阵的呻吟之声，声音痛楚异常，仿佛呢生不如死一般。足足过了半刻钟之后，他才勉强停下了呻吟，重新盘坐起身子来。这次驱使虫群实在是危险至极，差点呢真吸干了其所有的神念，但是就算是这样，也让其神识受到了一些小小的损伤。看来啊，为了保险起见， 以后绝对不能驱使灵虫追敌过远的。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了，若不驱使这些噬金虫追逐那逃走的高阶木灵一段时间，恐怕呢，对方马上会发现其中的不妥，还不会轻易罢手的。但是如今，这木灵吃了噬金虫这么大的一个亏，再加上原先所负的重伤，对方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再打其主意才对的。韩立抚摸了一下袍袖中装吞噬金虫的一枚灵兽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想到在数万里外的一处密林当中，绿色巨人同样坐在一棵巨树之下，其一只手臂和小半身躯竟然不翼而飞，但是此刻呢，却从附近的树木中飞出了无数的绿色光点，往其身体中狂涌而入。巨人残缺的部分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拼命地愈合着，一盏茶的功夫，附近林木中飞出了光点，一散，巨人身体就全部恢复如初。只是当其双目睁开的时候，目光却显得暗淡无比起来。双手一掐诀，突然从巨人身体中喷出了一道虚影出来，略微一晃就凝幻成了一名脸色苍白的绿肤木灵，而巨人灵光一闪，再次化作一棵古树，溃散消失了。这木灵刚一改变形态的形象而出，就目光一闪地朝韩立所在的方向看了两眼。此人竟然有噬金虫，而且还有数百只之多，实在是大为的棘手。若是自己全胜之时，还可冒险击杀对方，让虫群失去指挥。但是现在，自己先后两次身负重伤，让本命的灵术受损至此，再遇到对方这虫群的话，恐怕真要陨落掉了。唉，看来只得罢手啊，就此放过对方离去，才是上策呀。穆瑞脸色阴晴不定地想了好一会儿，这才摇了摇头，有了决定。他蓦然化为了一团荧光，腾空飞起，朝黑夜森林方向疾射而走。没过多久，另一处的韩立在稍微恢复了些许神念之后，同样的不敢在原地久待，强忍着脑中剧痛，同样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破空离去。看他所去之处，正是一线天方向。两个月之后，韩立洞光出现在荒凉的高原之上，随便的找了一处偏僻的小土山，就黄光一闪遁入其中。这土山身后，他轻易的开辟出了一个十余丈大小的密室，稍一收拾之后，就什么都不顾的服下了几颗丹药，马上盘膝闭目，就此休养起来。一个多月过后，当韩立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目中神光再次充盈流动起来，精气神色都已经恢复如常了。韩立并没有马上起身，而是在密室中沉吟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他才袍袖一抖，一只青色的圆环出现在手中，正是那黑风族小红的储物镯。当日他虽然将此女镇压在原慈山下，未伤及其性命，但是呢，却毫不客气地将此储物镯没收了，也就算他手下留情的买命钱了吧。身为黑凤族嫡系妖修，韩立对这枚储物镯中的东西还真有几分兴趣。神念往里边扫过不久，韩立的脸上露出了喜色，里面果然珍稀物品不少啊。不说别的，但占据了储物折中近磅空间的那些妖兽材料，就是大多坊市中难以轻易见到的东西。身份为七大妖族之一，收集这些材料自然原本人族容易轻松数倍的。其次，储物镯一角中静静地躺着七八块 散发着各色光芒的极品零食，又是另外一个大惊喜了。虽然说在灵界，极品零食并非像人界时候那般可遇而不可求，但也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手的消耗品。这等顶阶灵食，每名高级的修士都只会嫌少，而绝对不会嫌多的。特别其中啊，一颗白森森的晶石，赫然是晶石中很少有的凤属性的灵石啊。这更让韩立大喜过望，他自从进入天渊城中之后，可一直想收这么一颗凤属性的灵石的，但是一直未果。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储物折中其他的法器和数件古宝，韩立却一样都没有看上。这些东西论威力，不可能和他现在拥有的原磁神山、虚天鼎等几件宝物相比，恐怕就连小红自己也未能看中这些，否则先前之战的时候早就拿出来应敌了。倒是储物镯中的一些瓶瓶罐罐中装的灵药灵丹，让韩立有些好奇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2回。韩立把那些灵药灵丹一一拿开来辨认一番，其中啊大半都是疗伤药，少数几种呢却是一些精进修为的丹药和一些罕见的炼丹材料。那颗芝龙果赫然就在其中的一个木匣中，韩立自然毫不客气地将其单独的拿出收好了。突然韩立手中多出了一个明印着黑色火凤的古怪的银瓶，上面还贴着金灿灿的禁制符箓，一副慎重至极的样子。韩立见此自然精神一振，将符箓一撕，盖子被一拧而开，噗噗几声，韩立呀尚未看清楚瓶中是何物，就有三团拇指大的黑色丹丸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竟一下子化为了三只小巧的黑色火凤，朝不同的方向飞遁而走。韩立口中一声轻疑，但是马上一摸脑勺，顿时一片灰蒙蒙霞光飞出，一下子将三只凤扫入了其中。三只黑凤顿时在灰光中滴溜溜的转动几圈，就光芒一闪的重新还原成了三颗乌黑丹丸，灰色霞光一卷而回，三颗丹药就老老实实地出现在了韩立的手掌中了。他伸出两根手指将其中的一颗丹药夹住，并拿到了眼前细细地打量了起来。此丹药竟然能化形而飞，绝对是非同小可之物。韩立神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同时脑中不停回想起自己所知的各种传闻中的灵丹，看看哪一种和眼前丹药近似。黑暗丹，以这三颗丹药如此惹眼模样，韩立目光闪动了两下之后就立刻辨认了出来，随即脸上满是狂喜之色。普天之下也只有妖族中的黑凤才可以用本命之火制造出这黑炎丹，否则就算是炼丹宗师也没有办法炼成这种灵丹的。炼制此丹需要吸纳黑凤本命之火中的某些神秘东西，故而即使是黑凤一族也不是说可以无限制地炼制此灵丹，基本上需要化神以上的黑凤修炼出本命之火之后，才可每千年炼制出一颗黑炎丹的。以黑凤一族的高阶妖修稀少来看， 紫黑岩丹的珍稀可想而知。而此丹药之所以在人妖两族名头如此之大，最主要的缘由却是此丹是化神大成修士冲击炼虚瓶颈的最佳辅助丹药之一。眼前的这三颗黑岩丹服用之下，起码能多出两成突破炼虚瓶颈的几率，这让韩立如何不狂喜起来呢？又小心地检验了一下三颗丹药，确定的确是黑岩丹无疑之后，韩立强压着心头兴奋，将丹药放回到银瓶当中，重新呢用符箓浸制好，再小心地收了起来。突破之炼虚，最主要的要做到体内灵力五行合一，这一点在他身具元磁神光之后，倒也无需多考虑什么了。而有了这三颗黑岩丹，再寻找一些其他冲破炼虚瓶颈的灵药和秘术，想来呢突破至炼虚境界自然是把握大增的呀。但是眼下他最需要做的是将自己修为赶紧修炼到化神后期境界才行。依仗大量的丹药，他突破了化神中期顶峰瓶颈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化神后期的丹药的效用微乎其微，只有用更高级的药才能继续的催进修为突飞猛进。但是对化神后期修士也有效用的丹药自然不会太多，其中呢传闻最广的一种就是那真言液了。而他这一次会冒险接下木族任务出现在这里，倒是和此灵液大有关系的。韩立思量之下，脑中顿时浮现出了当初离开天渊城前不久蓦然早上进来的那些神秘客人，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若真像那些人说的那般顺利，他可以得到不少这种真禅液，虽然此物不可能催生出来，无法像其他丹药一般无限制的服用，但也够他节省不少的修炼时间了。心中仔细思量了一遍那些人的许诺，韩立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之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将此事放置在了脑后，单手呢往楚桌上一扶，将此行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拿到了手里，一根光灿灿的五色雨铃，正是从夜影二女手中得到的那根天凤之铃。韩立单手持铃轻轻一晃，顿时啊五色霞光大片闪动，几乎呢将整间屋子都淹没在其中。韩立神色一动，不愧为真灵级别天凤的本命灵雨啊，光是此物散发的气息还在当初人界得到的那枚神鹏之羽之上。韩立凝望着手中的灵雨，目中忽闪不定，忽然一张口呢喷出了一道青白色的电弧出来，一声低沉的雷鸣之后，电弧是凝聚变化，化为了一对数寸大的青白色的雨铃。韩立单手一招，这迷你风雷翅就落在了他的手中，目光在上面一扫，他不禁眉头微皱，这对羽翅上蓦然多出了一只细小的孔洞出来，已经有些微微破损的样子，正是当日莫灵所化的巨人用两截指甲洞穿过后留下的损伤。韩立马上又神色一松，不在乎起来，他已经打算呢重新炼制一下风雷翅，这点损伤到时候顺手就容易修补好了。按照天蓝圣兽分身所说，之所以风雷翅当初加入羽翅之后还未能变成灵宝，是因为无法激活羽翅所含的风属性天地法则，需要一颗风属性极品灵石才能够彻底的激活的，这也是他一直留意风属性极品灵石的缘由。现在呢，他又得到了天凤之灵这等真灵材料，自然原先的计划要再改一改了，要将此灵加入到风雷翅中的。 天凤之灵可和那个灵不同，其中它蕴含的天地法则却是最让人望而生畏的空间神通。若将此灵语的规则之力真的炼化到风雷翅当中，威能之大可想而知。下次再碰到这银阶木灵这样不可抵挡的可怕存在的时候，说不定就无需再硬拼什么，直接溜之大吉了。韩立把玩着羽翅和五色羽灵，心中暗暗思量道，这也幸亏他当初有过一次将这神灵之羽加入到风雷翅炼化的经验，否则还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重新炼化此凤灵呢。心中既定，韩立从储物桌中取出了六颗极品灵石，属性各不相同，其中五颗对应着五行属性，最后一颗则是那颗白森森的风属性的灵石。以韩立现在的神通，无需什么样的地火之类的东西，一张口当即喷出了一团银色火球，一阵翻滚过后竟然幻化成了一只银焰翻滚的巨大的火炉。韩立将风雷翅往火炉中一抛，又将那颗风属性的灵石一点，嗖嗖两声过后，二者就先后没入笼中，是不见了踪影。韩立接着呢袍袖冲地面一拂，顿时一片青霞闪过，之后地面上多出一大堆材料和瓶瓶罐罐的容器出来，正是重新炼制风雷翅所需的辅助材料。幸亏他一直惦念着再次炼制双翅之事，事先呢就收购齐了所需辅助材料。韩立一方面将一瓶水银似的液体扔进了火炉当中，一面的口中念念有词，食指连弹不已的往炉中打出了一连串的法诀。足足十天十夜之后，密室中传出了韩立哈哈的大笑之声。只见他站在密室中心处，手中捧着一对晶莹剔透的羽翅，一脸的欣喜之情。这对羽翅，一只青光灿灿，一只被五色霞光包裹着，但都宛若水晶般透明，在韩立手中更是若隐若现，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一般。韩立刚才呀，已经试过这对已经进阶灵宝的风雷翅的威能，神妙之处还远在其预料之外。这也难怪呀，无论神鱼还是天凤之灵，只要能炼化后发挥出效力，炼制出通天灵宝都不成问题的。如今两样一起炼化进同一件宝物当中，其威之大自然让韩立满意至极。将手中的晶莹羽翅往空中一抛，韩立喷出了一股青霞，就将其一口吞进了腹中。下面的时间，韩立将那些损伤的青竹风云剑取出，开始一口口的重新炼制，慢慢的恢复他们的灵性。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年之后，蛮荒地界的一片无名山脉的低空处，一道淡淡青光若隐若现的飞射而走着。在洞光当中，一名神色淡淡的青年双手倒背，正是离开土山藏身处已经数月之久的韩立本人。他将飞剑都修补完毕，竟然丝毫没有在土山处停留下去，而是立刻驾驭遁光直奔此处而来。因为孤身一人，韩立一路小心异常，虽然说足足飞驰了半年之久，倒也安然无恙。而这片无名山脉看起来略微有些不同寻常，无论山上还是山下，所有的树木都显得颇为的矮小，都仿佛略高一些的灌木丛一般，并且只要飞得略低一些，就能感受一股浓浓的湿气迎面扑来， 这片山脉洼地之处竟然到处遍布大大小小的湖泊，其中大的固然方圆数千里，小的却也有区区里许大小，好似水坑一般的存在。不过呢，韩立飞遁在这些湖泊上的时候可不敢太过大意的，谁知道这些湖泊中是否藏有什么厉害的古兽或者是什么异族人呢？自从进入这片山脉上，他已经先后击杀了十几头主动扑向其遁光的异兽了。其中有一只仿佛鳗鱼的湖中巨兽，几乎相当于化神期的存在，一身极其厉害的水系神通让其呢也颇费了一番手脚的。再往前飞行了小半天之后，前边山势一变，现出了两座高约千丈的笔直山峰。一见着两座山峰，韩立却目中一亮，马上露出了一丝喜色出来。若论山峰大小，这两座小山自然毫不稀奇，但是偏偏二山一座银白无比，竟然大半山峰都被一层晶莹冰雪覆盖着，附近奇寒无比的样子；而另一座山峰呢，则紫灿灿的一片，上面长满了一种仿佛枫树般的林木，树叶全都泛着诡异的紫芒。两座山峰相隔不过十余里的样子，偏偏呢，除了山上紫色怪树和冰雪之外，无论外形还是山势都非常的相似，不能说一般无二，但也有十之八九的酷似。这里既然真有这么两座山峰，看来他们倒也真不是虚言了。韩立喃喃自语了两声，随即啊，遁光一闪，竟直奔那座冰山而去。刚一接近此山呐，一阵狂风呼啸而来，竟然是冰寒刺骨，仿佛刀割一般。韩立神色一动，但身上骤然冒出了一层青光出来，然后视若无睹地继续击射而至。但是呢，尚未等他一头扎进此山，蓦然地从身上冰雪覆盖最后处有两道惊鸿击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韩立三十余丈外。韩立一愣，遁光一散，在灵光闪动中现出了自己的身形。哈哈哈哈，原来是韩道友来了，我就知道嘛，以道友的神通，区区一件任务绝对无事的。前方同样的光芒一点，现出了两名男子，其中一人呢竟一眼就认出了韩立，满脸笑容的说道。此人呢青面白发，仿佛五六十岁的模样，正是韩立当日出进天渊城在飞灵殿中认识的那名柳姓老者。而旁边一人呢，却是一名病殃殃的儒生，同样神色是和蔼异常。哎呀，原来是柳兄和欧阳兄啊，二位来的不是比在下还要早吗？看来二位的任务比在下还要顺利的多呀。韩立嘿嘿一笑，丝毫不提自己在木族差点小命不保的事情。哎，我二人任务又如何能和韩道友相比啊？老夫不过跟随几位金卫大人扫荡几个异族人的小据点而已，只要自身小心一些，自然不会有多大风险的。柳姓老者连连摇头说道。除了二位道友之外，还有其他道友到了吗？嗯，韩立微微一笑，却忽然话题一转。哈，当然有，我们此行需要人手不少，虽然说早就做了近半道友可能无法赶到的预测，但是现在已经到来的人手也差不多了。走，我带韩兄去看一看。柳姓老者笑眯眯地说道。好，那就有劳道友了。韩立一抱拳，倒没有反对的意思。随即呢，在这二人的带领之下，韩立化为了一道青光朝冰山飞去。但是刚飞行一小段距离，前边带路的老者就从怀里边掏出了一面玉牌出来，冲着身前虚空处一晃，顿时呢一片白光从牌上飞射而出， 所过之处，一片片白莲浮现而出，灵光是闪动不已啊。柳姓老者一催动光，率先进入到了白莲当中，一闪即逝的消隐不见了。韩立目光一闪，就和儒生紧随其后。这里竟然还被人布置下了一层幻阵，他先前没有一眼看出，看来呢，应该是颇有一些神妙的。如此的话，一般的古兽从附近经过，还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山上动静的。三个人动光闪动几下之后，就在山顶白皑皑一片，一个盘旋落在了一片晶莹冰亭子前。附近呢，还有一小片式样各异的冰屋，而亭中正坐着一男两女在聊着什么。一见三人出现，目光唰的一下子全都落到了韩立的身上。男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灰发大汉，络腮胡子是满脸豪迈之相。女的呢，则是一名41岁，面容普通，身穿青裙。另一名呢，却似乎非常的年轻，一身翠衫，头戴面纱的样子。韩立一见那面纱女子，微微一愣，口中发出了一声轻疑：迎仙子，想不到道友也被邀请来了，还真是巧啊。韩立冲此女惊讶的打了声招呼，妾身却知道道友会到此地的，在下也算此间事情的发起人之一的。面纱女子却冲韩立嫣然一笑，此女赫然是飞升修士聚会的时候邀请过韩立同执行任务的那名迎仙子。发起人，这倒真是出乎韩某的预料了呀。韩立嘿嘿一笑，当时邀请他的那些人当中，虽然说没有此女在，但是想来对方没必要在此事上虚言相欺，应该是不假的。至于那几个人带头召集他们进行此事，他还真的不太在意。韩立目光一扫，在其余二人身上一过，这二人面孔也有一些眼熟，似乎呢也是飞升修士聚会中出现过的人，只是没有和他打过什么交道而已。这三个人也都是化神中期以上的修为，特别是那名妇人已经是化神后期的样子。于是韩立冲二人也略一抱拳，大汉和妇人对韩立也不敢怠慢，同样回礼一下。蒙面女子随即邀请韩立也入庭一坐，韩立略一思量之下，却笑着摇了摇头。韩某这一次执行任务受了些小伤，外加日夜赶路耗费了些许功力，还是先恢复一下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似乎距离约定的出发时间还有半月之久呢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93回。